我刚才听那个刚刚录的音，然后感觉声音有点哑，这个可能是这个今天那个运动了一下，然后喝水比较少有关系。我的声音还是可以的，平常的时候大家可以听一听我那个把名字写在水上，我把它给朗读了出来，如果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听一下。下一个问题就是重回母校教课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对咱们学校以后的发展有什么建议和期待？我想是这样，感觉呢，现在的孩子都特别厉害，懂得特别多，思维特别活跃，这也让我深深体会到了啥叫教学相长，时刻提醒自己要认真备课，不断的精进教案。虽然从应试等等其他的标准来看，四中可能已经不再是咱们唯一的第一名了，但它在我心中永远都是。我希望他不要随波逐流，要顶住各方的压力，仍然坚持以素质教育而不是应试教育为本，真正的德教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而不是高分低能的考试机器。这可能就是我想对学校说的吧。然后接下来是在美国的求学和求职的相关的经历。在美国的职业发展经历是什么？然后美国主要从事的工作的介绍，职责是什么，每天通常都做什么，然后对该行业的看法和前景，给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人的一些经验。因为今天想说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关于这几个方面我就不一一的 elaborate 了，然后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听或者读一下我最近发的一篇原创文章，叫做《回信吴军初入职场的那些坑》，加上呢前年去四中的时候做的一次分享，这个录音文稿整理的文章叫做从北京四中到卡耐基梅隆，从华尔街到回国创业，尤其是前面那一篇比较 fresh， 而且我亲自录了音频，在地铁上就可以听一下，不敢说真能帮到多少，我相信多少能对大家有点启发吧。然后我在美国的时候做的是 quant， 这个前面提到了，刚刚说的第二篇文章也有些描述，当然是如果想要听更多的细节也是可以有的，但是可能不是马上吧，因为我答应群里的小伙伴要多讲一点育儿经的，这个时间可能得 balance 一下。如果读了上面的文章仍然有兴趣深入探讨，可以加我微信单聊，也可以在群里提问，然后我们再来说。那后面两个关于在美国的这个一些经历我也是简单说一下。在美国工作晋升中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如何克服的？职业成长中的关键因素是什么？那么所谓会哭的娃有奶吃，在美国职场上我觉得尤其适用，所以我其实一直都不是特别适应。然后就举个我刚读金融工程硕士找 summer intern 的例子吧。当时呢，我找的是德银在香港和新加坡的 rotation program，然后就是会去两个这个 position， 每个 position 待5周，这种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标准的已经进行了好几年的一个 program。 然后我那年呢，就是他给我一开始给我的 offer 是一个 analyst， 然后我 analyst 和 associate 之间是差一级的，就是到工作当中也是刚好差一级。然后一般本科毕业是 analyst， 然后研究生毕业是 associate。然后他给了我 analyst， 我就问他为什么是 analyst 不是 associate， 然后他说是因为我这个 program， 就是我在读的这个卡耐基梅隆的 program 是1年半的，是17个月的，不是2年的，然后得是2年的这个 master's degree， 下来以后才可以这个申请 associate。 然后后来我说那不行啊，那我这个我们卡耐基梅隆17个月学的东西比你其他地方 MBA 学的东西都要更适用在这个投行里边的工作。然后跟他这个进行了一番 argue 吧，最后 argue 的还挺成功的，他就给了我 associate。 然后后来我进了以后才知道 associate 的这个 intern 的工资要比 analyst 的多一倍，而且呢，因为我在实习的时候做的 associate，后来出来以后再找全职的时候，我就直接我的起点就变成了 associate 而不再是 analyst， 这个差别其实还是蛮大的。所以其实当时我觉得如果我要是听到他说 我这个 program 不适用，那我就没有再尝试的话，那这个后面的机会也就自然就没有了。所以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还是要努力的为自己争取的。这是第一个这个建议。然后从那次 intern 呢，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当时呢就是已经29岁了，然后比其他的同学，很多其他的同学都要这个大好几岁。然后我当时在想，我怎么样才能通过这一个10个星期的 program 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能够了解到更多的事情。然后，所以我就想了一招，我们因为一开始有一个3天的，就是所有的人，不分岗位都在一起做一个这个统一的一个 training。那么这个统一的 training 下来以后，基本上，跟所有的这个一起的小伙伴都很熟了。然后我们就互相留了联系方式，然后等到这个真的开始，大家每个人下到自己的部门去实习了以后，我就大概每2、3天就会去找一个我的同学，就一起去做实习的同学。然后其实，在那3天之前，我和其他的人全都是一点都不认识的，然后只有这3天的时间，我认识了这些人，然后并且拿到了他们的联系方式。后来我就跟他们一起。那个就是每3、4天就找一个人，然后跟他，比如说一起吃午饭呀，然后就问他他的工作当中他都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跟领导的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然后以后要这个全职的话，他的同事都在做些什么事情，然后就基本上有机会了解到了几乎所有的其他部门，他们都在做什么？因为我们当时分布的还是挺开的，然后几乎所有部门都有人，然后所以我虽然10周的时间，我只去了2个部门真正做实习，但是我其实了解到了几乎所有的部门，他们的这些 roles 或者说这个entry level 的工作都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下面一个问题就是结合您的工作经历和社会阅历，您认为校友应该加强哪些方面的能力培养，才能更好的适应美国的工作和生活？那么回答这问题，我只有4个字，就是沟通能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哪个人，或者是，就是这个哪个学校的问题，这个是我们中国人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太 shy 了，然后太内向了。就是，就算是像我这种，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活泼开朗外向的人，到美国以后都显得特别内向。这样的话，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有什么意见？或者说，有什么你甚至有什么建议，你可以做的事情啊什么的，都是不太敢自己去把它这个表达出来的。这个其实在工作当中是特别吃亏的。我觉得。直到现在，我们那个时候可能这个问题更严重，现在可能这个问题稍微有一些缓解，但有的这个同学在这些方面还是比较刻意的接受了一些训练吧什么的，但是我们亚洲人的这个性格多少都是比较内敛的嘛，所以，我觉得其实可以在这些方面稍微的让自己更加外向，更加 straightforward 的，然后更加的愿意表达一些。这样可能会更有利于大家在这个工作当中有更好的发展。那接下来的一个 section，我又要重点的说一下，可能就是回国的经历。首先，为什么要选择回国？问我美国多好，为什么要回来的？这几年恐怕至少有几百个人了。话术往往是从这里开始的。北京这雾霾这么重的，你们孩子又都那么小，为啥还回来呀？这话乍一听好像很有逻辑，对方也非常站在我的角度考虑问题。其实仔细想想是有点问题的。一个人如果会因为是否有雾霾而决定在哪里生活，就好像一个人会因为看不上一个同事就决定离开这家工作了很多年，而其他方面都很满意的公司吗？我是肯定不会的，因为这个缘由真的是太 minor 了。其实，真正可能构成回国的阻力的，应该是2个方面的原因。一则，我的专业是金融工程，而国内的金融市场做量化或者衍生品定价这些相对复杂一点的事情，是一直没有太多机会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回国以后再度转行的原因吧。二则是娃的教育问题，这一点我觉得自己是有点歪打正着了，因为回来的时候老大正好要上学，我几乎是很随意的就选择了我的户口所在的学校，顺利的给他办好了。学校其实属于民工子弟学校，所以作业不多，因为是我小时候上学的学校，托我当年的校长跟学校打了个招呼，就给分在了一个特别负责任、人品特别好的老师的班上。所以我和娃六年的小学就特别轻松愉快，而且省钱省心的就下来了。后面俩小的也就如法炮制，现在回头看，就觉得中美教育各有利弊，回来肯定不能说是个错误的选择。最主要的是，我特别想养的是中国娃，而在美国就只能是 ABC 了，我将来和他们之间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差别可能就更难逾越了。那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或者什么是我认为不 minor 的原因呢？说到底就还是喜欢折腾。我最近又动了心思想去美国再念个博士，连最理解我的亲人朋友都开始感慨了，你这不是折腾，你真是太折腾了呀。话说回来，折腾又有什么不好呢？人生总共几十年，如果能折腾出别人几倍的精力，那不是很值吗？下一个问题，回国后最大的惊喜或者成长是什么？最大的遗憾或者不满意是什么？惊喜就是发现国内的公立教育并不像预想的那么差，就像前面说的，这几年总有人问我中国的教育还是美国的教育好，我就会说各有利弊，我会说怎么都好，只要娃能一直跟着妈妈就好。国内的人很多还是很庸俗和势利的，这一点一直都不太适应，可是也正因为这样，我觉得我们能做的事情才更多了。回到我开始时候说的，我希望能尽我微薄之力让周围的人变得更好。另外，职业生涯并不顺利，但我也不想抱怨，因为前面讲到的原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既然想做个不功利的性情中人，其实肯定也就不能在工作中太要强太较劲了，用一句大俗话来说，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那怎么办呢？不惑这几年感觉自己把自己想得越来越清楚明白了。其实这事儿说到底，在和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是没有关系的，在哪儿都能活出个精彩人生，也都可以碌碌无为，当然碌碌无为也可以是一种选择，不同的价值观而已。很多东西都变成过眼云烟了，我们自己人生的下半场要怎么过，活成一个更好的自己，也给世界留下点什么。可能我比较贪心一点，就算流星划过，还能有它的痕迹呢，对吧？